Hello， 大家好，我是君远，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们这礼拜过得好吗？
嗨，我是易华。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说，有一种贪小便宜呢，就是不尊重专业。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贪小便宜的例子，比如说你去使用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啊，然后品质不好的啊，甚至是你去使用一些盗版货。
对，
我觉得这种都可能都是一种贪小便宜的概念这样。
没错。
那不过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哇，这个因小失大的例子是真的是基于不尊重专业这个点上面的。那关于贪小便宜你有没有一些什么例子？
我有很多贪小便宜的例子，不过
真的
如果说不尊重专业，我觉得应该就是染发吧，
染头发。
对啊，染头发。因为也常常觉得我自己的头发很长，想说可以省一点自己染，去染买染发剂，然后请家人帮我染，可是最后都不是好结果啦。
这是染发剂的问题还是家人的问题？
我觉得都有因为你自己选也不会选太贵的染发剂，不然自己去给别人染就好了，给那个理发师染就好啦。
术业有专攻嘛。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想要染红头发，红色的，然后咖啡偏红的那一种。对，就以前那种格斗天王那种八神庵的那种红色。
对，
现在想想蛮台的可是后来我就找了那种比较便宜的家庭理发。
对，
我就说我要染这个红色，他说 OK OK 没有问题，然后比较便宜。
对，
然后就染出来，我印象很深刻。
什么颜色？
就是我要在大太阳底下才会变成那种深红色，那如果我到室内的时候就是黑色。然后我回家大家说你有染头发吗？你为什么我看不出来？我说有啦，我还拿那个灯照我头
怎样
要黄灯
要有灯才会变色。
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点生气，我就问那个帮我染头发的大姐说大姐，为什么我染头发那么有颜色啊？我现在想一想，他这个话术讲得真好。
真的吗？
他说因为你的头发太健康了，你的头发太黑了，所以颜色上不去，
会透不过去啊。
然后那时候我还觉得哇，原来我的头发很健康，太黑了，所以颜色上不去。现在发现如果我要染一些特殊色的时候，其实根本是我要先漂。
对啊，
不然根本就上不去。
要先漂。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这个是贪小便宜。还有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学生实习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改那个机车，像我改那个野狼嘛，
对啊，
还有 NSR 嘛，然后都会把车用的烂烂的。那有时候真的是认识的车行帮我收拾残局。比如说我要装一个东西，然后可能工钱是1000块，
对，
然后结果我自己把它装个7-8层，然后还有那种可能松松的，然后牵去车行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装一下，他说好啦好啦，10分钟帮你收个200块。我那时候觉得哇，赚到了，毕竟学生嘛。
怎么样，你装的烂烂的还能骑吗？
没有，那种我装的都是那种可能配件类，比如说我那个装改一个什么尾翼
啊，
然后改一个什么土厨啊，
是
还是什么轮框，我换了一个什么
这样比较帅比较酷
之类的，对。然后车长看到就好气又好笑。那我朋友有一个例子，真的很屌。像我是动这个外观类的嘛，
对，
那我朋友他是把整个气缸啊
自己换
拆下来，
哇塞，
然后装回去骑的时候，怎么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地上怎么好像这个螺丝是不是装回去的时候没有锁到这个螺丝？
越骑越解体的感觉。
他乖乖牵去给车行用。对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不尊重专业。
对啊，喂，我还能分享一个例子，我朋友的。
你朋友的？
对，
请说。
他就去小公司上班。
对。
然后呢，其实小公司也知道要分工，都分得很细。然后老板呢，都觉得员工都样样精通。
小公司就是大家什么都要做啊，
对啊，
大家
所以
都要分
摊，大家也都能理解啦。所以呢，可是呢，有一段时间，他老板竟然说：“我想要做一些产品行销，所以呢，想请我朋友去学一些影片剪辑啊，可以把那个产品做成小影片，可以、
拍影剪 short 的概念，
对对对，然后可以把产品给行销出去，看有没有帮助这样。”但是我这个朋友其实也是行政方面比较在行，可是对那个剪辑啊可能都没有基础，
对，
也都不会啊、可是他还特地去问人，我就觉得他不错，蛮有学习
的
那个
精
神。精
神
对，但是呢他也是下班花很多时间啊，
对
对，这些就是没有加班费。
你说他是下班还特别花时间去
学？对对对，因为上班一定要做一些行政类的工作嘛。哦、那下班他因为都不会，也只能去问人，或者是看一下 YouTube 的影片，做一些学习。
对，
然后之后呢，他跟我说成品做出来给老板看，结果老板还嫌东嫌西。
对，嫌什么？
就是嫌诶，这个可能这个应该是说他的那个不太顺。或者是产品的优势也没有剪出来、等等的啦，
反正影片的效果不好就
对
了啦、
就是不是老板所想象想要的那种标准，
对
对啊，所以说他就觉得诶、怎么花那么多时间还做这么烂，然后就一直觉得嫌东嫌西、那我朋友非常的不开心、他觉得那为什么干脆一开始不找专业的人用就好了。
欸，对啊，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例子蛮恰当的、欸。
对啊，很生气耶、
欸。以老板的角度来讲，欸、我不找专业，我找我手下的员工，或者我找一个打工仔，他来用这件事情，
超省的，是没错啊，
就比较省钱呐、啊，因为他可能不是这个专业，不用收这个专业的钱。
对对 对, 對。
可是你找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情，他就不会是一个专业的。
对、啊。
我就有一个这个画家朋友，他曾经跟我讲过一段话、我觉得超有道理。
画家朋友，
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就是人家请他画画或请他帮忙啊，很多人都抱持着一种心态，这种就不太尊重专业。这句话他就是呢，认真上他觉得困难，但是想象上觉得很简单。
啊、
就是我认真觉得诶画画或者是任何的专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对。
但是我用想象的人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应该没有很难吧。
哦对啊。
你画一个图一个顺手工应该还好吧。
对啊，
对，但是我认真做起来我做不到，但是别人做起来都很简单，
用看的最简单啊，
对对对，用看的最简单，对，在旁边插着腰说话是腰不疼，
对啊，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如说不尊重专业的例子。
对，
那我今天呢就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因小失大，我听我朋友之间聊到的这个例子、蛮经典的。就我这个朋友他也是中介业务嘛，他之前有一个客户呢，他其实自己买卖房子买了很多次，
对，
那很多时候都没有透过中介，他可能都自己去找屋主找买方啊，或者说自己去卖房子啊、
他想省中介
费，他想省中介费、因为说真的1000万的中介费少说一来一往可能也是5-60万嘛，
对啊，
对啊，2000万、3000万这种更多。
是，
那有一次他就想要卖他自己一个新北市有一个两户打通很大间的房子，
对，
好几千万的，
哇，
那当然这一次呢、这种好几千万的房子当然要省嘛，
对啊，省啊，如果他会用的话当然省啊，
对
啊，
他又想说我已经买卖那么多次经验，他就问了一下就是认识的中介，比如他就说诶、君远，请问我现在这个房子这个坪数我80几坪的，然后两个车位这样子是多少钱，然后他可能一花你这样多少钱，他就结集大家的经验，然后就大家跟他估价之后他就一样自己卖。
对，
然后他自己卖呢他怎么卖，他就比如说他就是自己放广告啊，然后自己跟管理员讲啊，然后社区填公布栏啊什么的。
对，
那通常像他这种两户打通然后又比较大坪数的房子其实是不太好卖的、不是市场的主流产品、我相信那个当初他接触的中介业务都有跟他讲，哇、这个某某大哥这个房子其实不太好卖，要不要给中介卖，他都不要。然后果然呢大概1个月左右就有一个人透过管理员跟他说，诶、你好，
对，
我想要看房子。
买方出现了、
买方出现了，我这个屋主一听，诶、你们这些中介你看还跟我说没有人要看，你看吧、马上客户就出现，然后就联络跟他看房子，然后看房子约的那一天他就自己来开门嘛，那客户就上去看，哇，这景观很好啊，空间很大啊，什么看的都很喜欢，
对，
很爽快，他客户就跟他讲说，好啦，你这间房子要卖多少钱，假设4000万好了，哦，你开4000万不然这样子啊，还是多少，3500要不要卖，他就当场就喊价格哦，
对，
喊一喊价喊成交哦，假设成交是3600万好了，那这样子3500你不卖我加100万，3600万成交，对不对，价格讨论好之后，然后这个买方当下就开了200万的票当作是定金，就直接给屋主，那这样这房子我跟你定了我很喜欢，这个定金给你，屋主都吓到，他说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对啊，是怪怪的，我觉得是不是诈骗，
妈的你们这些中介对不对，这么好赚、我开个门 这边转一转，哇，收我几百万中介费，我自己上来省了，哇，透懂啊。但是你刚刚讲的很好，屋主也会担心
啊。对啊，
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这么顺利耶、欸？第一个买方就
这个买方这么阿莎里有这么顺利啊？价格这样，我说不行，加一百，他就加一百，有这么顺利？天下有这么好吃的午餐吗？我跟你讲，顺便补充一下，嗯，这个屋主呢，我不要讲他是做什么工作，但是他是高知识分子，
对，
在社会上面，他的这个职业会让人家觉得说是尊敬的。
Oh,
好不好，高知识分子、嗯、然后当然他们就谈一些签约的细节啊什么，那屋主就想说诶，反正这个代书也是我找的啊，也有旅保，
对，
那流程都是我这边在处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对啊，
然后就约定了，买卖双方就约好签约的时间，签完约之后啊，那双方要走之后嘛，然后这个买方呢他就跟这个屋主讲说诶，这个叉叉叉先生，我跟你说，我过两天呢，我想要带设计师丈量房子，
对，
因为我到时候想要这个重新整理一下这个房子，那你钥匙可不可以借我，因为我量房子，你的房子这么大，哇，六七十平七八十平的，我可能会量很久，那你钥匙借我好了，那这个屋主呢不宜有他，
对啊，
啊你钱都进来了，定金都进来，几百万都进来了，啊就借你一下怎么了吗？
对啊，正常应该也会借吧，
对嘛，而且这个这个买方还讲说啊，因为两怕你在旁边等很无聊，你又是这么有名望的人，生意做这么大的人，是不是应该不要耽误你时间了？屋主想说哇，这个买方真的太贴心了，好，就借他钥匙，然后他就可能这个会看到买方带着设计师，然后哦，上去丈量丈量，然后量了量完之后都没事。第三天之后，屋主收到买方寄来的存证信函，
怎样？
你猜猜看，你好歹也做过中介，有没有一点 sense？
没有，
林年啊，你太容易承认了吧？
快一点，这个故事好紧张哦。
我问过我的一个好朋友，中介好朋友，
对，
我们就叫他胖手指。那我也问他，我跟你讲，他也是猜半天猜不到。不要讲他啦，我跟你讲，我做了13年的中介业务，我也猜不到，
对他干嘛，
为什么会寄存证信函来？
对，这么严重，嗯。
然后我们先不要讲存证信函的内容，反正买卖双方就碰了一次面，哎，现在是什么状况啊？然后那个买方呢，就突然拿了一张名片，你好，我是全国某某某工会的理事长，
哼，
那其实这就是他的这个存证信函里面的内容。
对，
他主要是要跟这个屋主说，你卖我的房子有二次施工，有阳台外推，然后因为你两户打通，所以你有一些承重墙你是拆掉的，
嗯，
然后这个是不符合法规的。那你签约的时候你都没有告知、
oh.
你都没有让我知道有这个状况，阳台外推也没有让我知道，然后这个墙面拆除的部分，然后两边的墙面什么，它就有一些专业术语，
对，
都没有讲，所以我要告你，你是诈欺我，你要让我买这个房子是不安全的，我很害怕，你要赔我500万。
天哪，
厉害吧，
厉害啊，那就是等于那个现况说明没有说明好，
诶，对，
是不是，
对，做
那就是中介的，
对对对，该说明
的
部分嘛，
嗯、啊，
对不对，而且他的存证信函里面还附上什么定金收据啦，买卖合约啦，然后他那天不是带设计师吗，
对啊，
那是结构技师，结构技师的什么结构报告啦，照片啦，哇 一整个怎样怎样的，
他去收证耶、欸，
这个屋主超火大的、欸、
对啊，可是他为什么不，他很早就已经有怀疑这个房子是不安全或者等等的一些，
不是，他就是故意买这样的房子来凹你，后面我有证据，好
哦，
然后这个屋主啊、
哦、
听说这个事情因为闹到法院了嘛，诶、嗯欸、说真的，他当初要求要赔偿500万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对啊，
那所以有没有我们台湾的法律系统可能都要哇一审二审三审，
嗯，
这个案子总共耗时耗了三年，
哇塞，三年很久，
那你知道这个屋主因为他是有一点社会名望的人，
对
对，他也是大家口中的高知识分子，他就跟我这个朋友这个中介朋友说，他都这三年他超气的，他都睡不好觉，他觉得自己一世英名、嗯、我身为一个这个 独立买卖过很多次房子，怎么会砸在这个事情上面遇到了这样的无赖？他很生气，晚上都睡不着觉，一想到自己要赔这个哦500万，真的受不了。
嗯，
而且那个买方当时可能也是定金就直接进来，比如说可能成交3600，可能20%定金直接放进去这样子。
对
对，那今天搞这个东西，他觉得很烦，搞了3年呢，最后法院还是赔钱，
还是得赔啊，
判这个屋主要赔这个买方。那赔多少可能要查一下，我觉得我朋友好像跟我说好像赔了200-300万，
好惨哦。
我在猜可能是赔了1层的价款吧。
对
啊，就是哦，你这个重大的事故，你重大的事件你没有跟我讲，
对，
那你也没有告知我，对，那你要解约的话你可能赔个价金什么。
了解。
那我们正常买卖的违约的这种赔价金，其实一般法院的判例是上限是 15%，
嗯嗯，
总价的 15%， 1000万的房子可能就是赔150万，
对，
上限看你的情节轻重啊。嗯，所以你去看那种买预售屋的时候，就是如果我退定的话最多要赔多少，就是总价金的 15%，
嗯，
就是有这样的法院判例这样。反正最后这个屋主呢就是赔了可能200-300万这样子，但是除了赔这200-300万浪费的3年的时间，
对，而且他受气，
对，受这个气，晚上都睡不好觉，
嗯，
累积的一个情绪，然后他自己的房子哦，好几千万的一个资产卡在那边3年，
对，
他真的很后悔，
很惨耶。
这是不是这个例子其实是我之前我去录那个 ET Today 的节目，然后我又把这个例子讲出来。
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例子真的太强了，而且我问我身边的中介朋友大家都想不到这件事。
对，可是那个买方是不是赵预谋啊？
预谋啊，就是后来我朋友他们有透过一些方法，
对啊，
就是比如他就跟这个屋主讲说，那这个你可不可以把买方的电话还有他的名片，
對，
他不是什么什么理事长吗？
对，
你把这个名片给我，然后呢我去找一下这个买方的一个背景，
去调查一下。
后来就是我们透过一些中介端的方法呢，就发现说他其实都是卖房子，
嗯，
他都卖房子，他怎么样？比如说可能某个中介体系就是一查这个客户，他都是卖房，
对，
卖什么套房啦，卖什么公寓啊，或者是卖什么房，他都是卖房，他没有买过房子，
对。
然后所以我朋友他也是很有毅力，你知道吗？还有柯南的精神，对。他就比如说他卖了一间套房，
对，
然后他就。比如假设这个台北市的一个什么什么新生北路的套房好了，这个某某几号几楼的套房，他就去查这个套房的上一手屋主，然后他就去联络到这个上一手屋主，跟他说：“陈小姐你好，
对，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是不是之前是卖给这个某某某先生？
对，
那我想问一下，说你当初卖给他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纠纷？”一问，我觉得他这个问的蛮好的。
对啊，他会去
想，一问，
嗯，
他就说，因为他当初跟我买这个套房的时候，他自己来看，他说他自己要住，自己要买的。
对，
然后就后来说我这个阳台这个外推没有讲，
对，
所以他要告我，一模一样的招式。
然后嘞，也是这样子要求偿，
求偿多少？求偿50万，因为他那套房可能是1000万以内嘛，
对，
求偿50万。那一般人哦。对对啊，我不知道，我自己自受，没有啊，你这个我还可以看，给你看法院判例啊。对啊，我又是XXX工会的理事长，你还不信我讲的吗？你就是没有告知啊，你上法院你就是要赔钱啊。
对，
后来怎么协商？后来好像赔了20-30万，
就是还是有多少赔一点啊。
对，就是啊，那你不要告我啦，我也不要找律师，我也不要耗3年啦，对不对？那你我这样我赔你20万，那我房子一样卖给你，或减损价金卖给你，这样子。
哦，好贱哦。
所以他在中介上面的记录，他都是可能是用，我们猜测是用这种方法去买到房子。
对啊，
但是他可能买那个房子，他可能就跟人家凹个30-50，
对，
然后减少这个价金，那后面可能就出租啊，或者是出售啊，
嗯，
等等等等的。
他就是专找那种自售屋主，或者
我要是早点知道这个方法，我他妈我还做中介。对对，我就看到我，这个房子有阳台外推，我买，我马上都买。每一间房子，我就敲个，我觉得1000万的房子敲个20-30万很合理。
对，
你找个律师要7万-8万吧。
对，
花那个时间弄一弄，而且这个东西到法院，因为我跟你讲，这个 消费纠纷，中介的消费纠纷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觉得啦，你到法院哦，消费者就是可能占七成得利，
对，
商家占三成，
对
对，所以因为你商家是专业的嘛，我跟你讲，你今天是买方是一般人，那个屋主也是一般人，哦，大家五五开就对事不对人了，
对
对，这是有点像是像我之前看那个小师哥他们有小师汽车他们有分享嘛。欸，为什么很多车行都想要装自售？欸，我一样的事件我闹到法院车行错，但是我一样的事件我们都是一般人，
一般，嗯，
对啊，我没有写合约，你没有写合约，我们没有写清楚，大家一样有问题，问题是就对事不对人了。
哦，对啊，可是变成一般民众也没有讲清楚我的房子哪里有一些些问题，
说真的，
这个也是亏。欸，
我认为一般的民众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对，他自己不知道，可是如果说对方又要讲这个的话，我们也讲不过。
我怕啊，我给你看法院判例啊，啊，这个重大资讯没有讲啊。
对啊，
那你要赔多少？嗯，价金一成，一千万是一百万，
嗯，
我跟你要求个二三十万，如果我是屋主，我可能会赔。
对啊，
我不想一方面我不想花个两三年时间，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我赢的几率也比较低。
对
对，所以我会赔。所以他这个方法我要是早就知道的话，我现在应该
过得不错，
还在这边还在这边录 podcast， 我可以笑，对不对？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它有一个核心，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中介业务来讲是一个再合理不过的事，
对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我画格局图的时候，我会知道这个哪边它的墙面是对不上的。哪边阳台是有外推的，
嗯，
对，甚至是有些比较细心的中介阳台有加窗他都会加注上去，
对，
厕所有改过位置，
嗯，
对，或者是房间的这个墙有拆除过，
嗯，
等等等等的，这些都算是重大资讯，那这是中介的专业嘛，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屋主他觉得说，哦，买卖不就是这样吗，就谈价格啊，那你们中介费要赚那么多，因为这个样子吃了大亏。
对啊，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这个例子，如果我们听众有还这个中介朋友听到的话，应该会蛮会广于分享出去的，
不错，啊，
因为这是一个对中介朋友很有利的例子。
嗯，
但是我还是要说啦，我觉得就像那个我去那个 ET Today 那个赞哥节目，他有问我说，哎，欸，那你觉得可不可以自售？哎，我觉得可以啊。
对，
哎，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靠中介买卖的。我不会，我有些业务会说，你一定要交给中介买卖才怎样？不会，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的事情。但是你遇到了这些事情，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专业，那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对啊，他以前没有遇到这个，所以不知道这些的重要性或者要注意的事情。
对啊，因为房地产买卖，我们自己看到就是，很多事情。买卖双方没发现就过了，
对啊，嗯，
对不对？
对，
政府也这种态度，哎，欸，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时候占用林地，哎，欸，没发现就算了。
对啊，都是没发现就算了。
然后你现在发现，你回头帮我客户去找那个地震处，地震局，然后他说，这个是以前的那个好几个科目，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建界科啊，什么转来转去，
对对对对对，
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定，其实也没有结论。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拉回来了，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些东西这个专业不值钱的话，有时候的确会吃亏。从我们刚刚讲了嘛，染头发，
对啊，
染
头发
一个，
然后不是我们要的一个变色头，對
對對，然后骑机车干那铿铿锵锵，
要解体了，
是
不是？
对对，然后你买车买房子卖房子，然后碰到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要去低估人家的专业。
对啊，
像这个老师讲的嘛，认真觉得困难，但想象上觉得简单。
对，
你认知到它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是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应该 OK 吧。
对啊，就像染头发，我在讲染头发，我也有帮我妈妈染过，
然后
其实那个手的姿势什么都很重要，我真的自己染都很不
有这么严重，
很不顺啊，然后就是反正整个就涂上去了。
那染的怎么样？
就没有透啊，就是没有咬进去那个发色。
所以这是染发剂的问题还是妈妈的问题？
我觉得都有，因为我们也没判断出它的发质，
嗯，
是不是适合这个染发剂，然后多久时间都不太确定啊。
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资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透明，非常非常的爆炸，所以当你想要自己去做一些别人专业的事情，我觉得你就要做足十分的功课。 哦，这是我的建议啊。
对，
我没有说哦，你染头发一定要找这个设计师用，你买卖房子一定要找中介，你修车一定要找，因为太多教学影片，而且都写得很好。
对，
比如说早上还在看电脑教学影片，我想要自己搞个东西，
嗯，
都写得很好。
对，
但是如果我搞坏了，我自己承担风险嘛。
哦，对啊，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让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可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做一个参考这样子，
嗯，
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比如说贪小便宜然后不尊重专业类似这样的例子，也欢迎你们在 Instagram 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再讨论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让大家做一个警惕这样、
嗯、对，
好啦，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点帮助的话，也可以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来听，如果你觉得哇你们讲的太棒太赞了，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吧，对对，这就是希望你们可以这个给我们专业的帮助。每次都硬要讲一个主题，好不好？那我是君苑，
我是易华，
我们就下礼拜再见，
拜拜，
大家再见。